大家好啊，开始我们今天的闲充画意的闲谈。在上一期节目里，我们本来说是下面开始讲绿羊，但因为这个我一直没有想好怎么去讲这个东西，或者说没有去把它整理一下，还没有一个很好的思路，就暂时缓一下。那么在今天的这一讲里边，我们插一下吧，插一个东西，插一个什么？插一个姓名学。因为这个姓名学呢，跟子平命法也有一定的关系啊。那么干脆就插在这个六爻之前，当做一节节目，我们来说一下。我记得我们原来也说过这个姓名学的。那一，我们说这个中国实际上是没有姓名学这一套东西的，在整个易学体系和术数体系中是没有这个东西的。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东西在术数或者周易的体系内，已经全部都有了啊。术数易学它本身是一个很大的体系，它的应用可以说包罗万象的，那么它可以在各种的各行各业，甚至我们就夸大一点说啊，上到航天啊，下到天文地理、天气、地理啊、地震、人事关系，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用。那么这种应用，只要掌握了大的原则规律，那么这种应用是无穷无尽的，所以古人是从大局上出发，那抓大放小，那就没有搞出一个所谓的正经的姓名学这么一套东西啊。这是一个，中国其实是并没有所谓的姓名学啊这样一个专门的学科的，在过去历史上来讲啊。那么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姓名学又是一个什么东西？我记得原来在讲座中我们提过啊，其实现在市面上比较常见或者流行，或者说经常手机软件、电脑算命，包括前些年十几年前街头的大街上摆的这个电脑算命的东西中，算姓名的东西，通通是以这个日本的五歌抛象法作为应用基础带出来的这么一套东西。那在改革开放以后，又从日本到台湾、香港啊，大家众所周知的嘛啊，台湾被日本殖民了很多年，那么就这个所谓的日本的五个抛象法就先传到了台湾，又从台湾反传回了内地。五个抛象法呢，主要是以这个所谓的数理的吉凶啊，就说这个姓名的数字笔画数，那么多少数是吉数，多少数是凶数，又分什么天格、地格、人格、总格啊，那么来论吉凶。这一套东西呢，在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八九十年代还流行了一段时间，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易学刚刚的老树发新芽吧，还没有流行起来的时候，那这个东西是日本的五个抛象法流行了一段时间。在后来呢，我们的易学在社会上的普及程度、应用程度越来越高的时候，几乎已经被有点见识的人和我们搞易学研究的人，大家形成了一个共识啊，共识就是五个抛象法是一个游戏啊。但是你说它本身有没有道理，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这个道理很粗，不能说它全部是不对的，它有一定的道理，也会有一定的准确率，但相对来说准确率要差一些。因为它太死板了，易学本身是一个很灵活的东西，很灵机的东西， 那么，所以我们今天不谈这个五个抛向法，但实际上现在几乎所有的手机上和电脑上，如果你把这个姓名输入进去，得出一个吉凶结果，分析你这个姓名好与坏，通通都是日本五个抛向法。那么篇幅有限，时间有限，我也就不去从根子上来再讲这个日本五个抛向法哪里不对，哪里有问题。那实际上这个呢，在我们医学圈子已经形成了一种共识啊，这个东西只能当做这种游戏啊，不能作为，甚至它不能够作为医学体系的一个应用来用啊。那我今天重点呢，不是讲这个日本五个抛向法，那么就把它略过不谈啊。我们中国现在当前当下的姓名学啊，因为古时候没有这个东西嘛，那么现在这个东西重新大家有这个需要，可能也与中国的这几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有关啊。现在的小朋友都是越来越金贵，家家都只有一个，那么呢大家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有一个好的名字，吉利的名字，好听的名字，那么大家都很重视这个事情。那再不像我们几十年前取名字都很随便嘛，什么李八一啊，赵解放啊，对吧，李二狗啊，这种名字就越来越少。大家很有意思的是，同质化也越来越严重，包括就像我儿子这个上小学，这些班里面同学的名字我拿过来一看呢，无一例外，虽然重复率比过去，你像过去我们说叫什么赵明啊、李小明啊，这种名字同名同姓的人特别多啊，但现在呢，虽然就说是这个同名同姓的减少了，但是呢你去看这些名字，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这些人的名字用字啊、意词，那么都是找人起过的，很明显，因为我们是做这些的，一看啊就知道，几乎90%小朋友的名字都是找先生取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现在的名字这个同质化也很严重啊。刚说到哪了？说到这个现在姓名学的分类吧，这算是一个新生事物。我接触的不多啊，我只能说我看到的。那么这些年呢，大的方向上来说，现在的姓名学啊，有这几种。一是以这个八字五行，从八字中那定出这个人五行的用忌，那么来结合用字来取名的方法，有，这是可以说是最常见啊。我也能说这个方法理论上来讲是比较古老的，为什么？最原始最基本的，我们可以说你像鲁迅先生的这个闰土啊，因为八字缺土，所以呢叫闰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也算是清吧啊，大概是明清时候形成的一种所谓的姓名学，但这种方法可不可靠，能不能用，这个是存疑的，不能常那样用的。真正一个八字上来讲，说缺哪种五行就补哪种五行，第一个问题是，你缺的确实这个八字中可能只有金木水火，那不见土，但是呢有可能这个人的八字中他就不用土。我们所谓的学八字人就知道，他八字是有一个用忌的，所谓用神是对我有利的五行，所谓忌神是对我不利的五行。那么我这个八字中虽然没有土，但是这个土对我本来就不利，那缺了反而是好啊。这一点呢就是一般人可能不太注意或不知道的，包括现在也有一些家长 或者说初学易学爱好这些的爱好者，那往往是把自己的小孩的名字数一数，缺哪个五行就给他补上去，不是这样的啊。你真要用是必须要分出这个八字五行的用忌来，这样来搞啊。这是现在的姓名学中的一个比较常见和大家经常使用的一个方法吧，也能说它是一个大宗之法。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方法现在也比较常见，因为易学的是一神无方而易无体的，易学是没有什么所谓死板的方法，固定的方法啊，就跟解一道数学题一样，它不可能只有一种方法的。那也没有说哪一种方法就一定是对的，或者哪一种方法就一定是错的，也不存在这样的说法。那么第二种比较常见的呢，就是所谓我归纳了，就是叫做姓名的相数法，相数理法。这个相数理法呢，有一些是注重这个姓名的音形字义，那么里边呢使用音的很少啊，一般呢音我们就说这个顺口，或者是讲究抑扬顿挫啊。那么这个是从音上来说，还有一些呢它比较讲究这个字形字的意思，因为我们中国的这个汉字啊，它本身就是法天象地象形会意形声啊，那么所以它的这个象形形意会意形声，它也有一定的所谓的象啊，学易学的人就对这个象字会有一个更深的理解的，所谓有其象必有其数啊，也会有其场啊，就有一个所谓的吉凶的结果。那么这一种呢，通常是通过分析姓名的这个字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卦象，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意思，或者它的笔画是怎么组成的。那最常见的就是把这个姓名放在九宫中去论吉凶结果。那么还有呢，就是把这个姓名的笔画数取成这个卦象来进行分析，这个用字和姓名的吉凶趋势和结果。这个常见的有用梅花易的，也有用六爻的，不一而论啊。至于说梅花怎么用，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张延生先生的书和梅花易术中本来就有一个西陵四战的这个试案，那可以参考一下，用法呢就是那个用法。这种也不失是一种方法，也有它的独到之处。还有一种方法市面上现在比较少见啊，也可以说应该没有多少人会，就是所谓的五音法。那这种方法我虽然会，但是很少去用，因为特别麻烦啊，而且呢应该讲我只会一半。为什么说我只会一半呢？那这种方法是要用你的出生的年月日时先形成合落卦，利用五音来求出你所缺的音啊，宫商角徵羽你需要用什么音记什么音，从这个音上进行修复。理论上来讲啊，这种方法是最科学的，因为名字是人叫的嘛， 一方面是血有一个数理在其中的意义，另一方面是人在叫，那么有一个音啊。所以说这个五音姓名学其实是一个比较科学的这么一个方法吧，但是里边有一个问题啊，就在于我们的五音在现在的应用学中已经和古时候的这种应用音韵啊脱节了，没有办法再还原回去。那么应用的时候比较粗，那只能分成一个所谓的宫商角徵羽大概的这么一分，很难进行分到这个所谓的声母韵母上这么去分了啊。哪怕就算能够分得下来，真正进行取名应用的时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事情，很难应用啊。那么我也没有再去做过比较深的研究，大致上也有人啊这样分，比如说宫音为土音，一般就说是所谓的胸腔发出的音为土音，所谓这个商音为金音，一般是指齿音啊，所谓这个质音呢，一般指的是舌头舌音啊。在早些年的时候我也用过，但不是特别实用，最后就放弃了。主要还是因为现代的这个声韵跟古时候的这个五音声韵法脱节太大了，没有办法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嗯，好，那么上面我们就说是现在吧存在的一些姓名学的大的方法分类吧。下面呢，我想主要说一下我现在应用的一个姓名学的方法。在这里我要说明一下，我不排斥任何方法啊，我也学习过市面上可以说比较知名的姓名学，我都学习过，比如说像这个天津的刘卫啊，丛维清的姓名学我全部都学习过的。那么呢，但是任何东西都要适合自己用啊。那么我用的这个方法，因为用了很多年，自己也比较顺手，而且从我自己的所有的体系当中来说，我认为也比较合理，所以一直就用了下来。这么多年呢，应该讲还是不错啊。我今天就做一个介绍，也给我自己的学生们算是做一个普及啊，愿意学习的就学习一下。如果你自己对其他的姓名学比较感兴趣，我也不反对，没有什么错误的，一定在易学中没有什么一定是错的东西啊，只要符合道理都可以。我使用的方法呢，第一个仍然是从八字上入手，要对这个八字的格局用计进行分析，那么要得出他八字中的用忌，所谓用什么五行和忌什么五行，这个是一定要搞清楚。搞清楚以后呢，第二个我们要明白一个什么道理，制势转换的问题。那你在八字上分析出了一个五行的用忌，比如说我们这个八字说用土用金，那么这是指八字干支的五行用土和金啊。但是你怎么把这个土和金与姓名中笔画数啊，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姓名画成数才能应用，怎么来挂起钩来，这是需要一个制势转化的啊，而不是说你这个八字上用土就找一个闰土这么一个名字就可以了，不是那样的啊。嗯，这里边有个制势转化问题，是怎么转化的，是利用河洛数进行转化的。那么我们知道最原始的五行是从怎么来的，是从河洛数上来的，所谓啊，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啊，天二生火，地七成之啊，天三生木啊，第八成之啊，天四生金，第九成之啊，这么来的，五十总生辰啊。那么也就是说五行是从这个上面来的，那么我们的干支就要转化成这一种数才能够进行应用。简单一点说，如果你的八字中用土 那么你必须就要按照河洛五行的取用法，以五十数为土。对于学过的人，这不是什么很难理解的事情，我就不再多讲了啊。也就是说，你八字中如果用土，则取五十的数啊；如果用金，则取四九的数，以河洛数完整的把这个干支的五行和真正的五行数和这个笔画数结合起来，这叫一个制式转化。那么第二个呢，你明白了用神，是不是说把这个名字只要找到合适的笔画数就可以？不是那样，这里边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没有人讲过的，即一个姓名中的姓的问题啊。你比如说这个八字中我们说用土，那你姓名中取五十的数用字作为他的姓名，是不是就可以了？理论上来讲是对的，但是呢，你忽略什么？他的姓啊，姓是没有办法变更的。如果这个人的姓我们用还是用这个五行合洛数的方法画出来，这个人的姓是一六笔画数啊，也就是说他姓是属水的姓，那是不是你仍然要在名中用土啊？那是不是会造成一个反客祖辈的这么一个问题啊？这里也就是说，入手要首先分析他的姓是什么五行，那么再与他这个孩子的八字的用忌结合起来进行通关。那么如果姓是水的属性，孩子的八字是用土，那么你水土是不相容的，是不是这时候你要进行通关？那么姓为水加木字加火字加土字，那有可能是四个字的名字更适合这个小朋友用。但是呢，如果家长人家不要求使用四个字的名字，有没有其他办法？也是有的。怎么弄呢？我们一般来说八字中是不可能只有一个用神的嘛，对吧？也就是说你可以放弃土的用神，你可能选用金的用神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能不能形成一种水金金的组合的名字？也就是说他第二个字和第三个字都用作金啊，这样就比较好了。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什么？要明白所谓的姓代表的是他的祖上祖辈，所谓的中间的这个字，我们以前叫一般讲排辈嘛啊，老一点的都知道中间的这个字，比如像我这一辈人叫王熙什么啊，是属于排辈，也就是兄弟姊妹，代表的是他的朋友兄弟姊妹这一生对他的帮助。而只有最后一个字才代表自己，所以呢我们一般取名的时候要把这个小孩啊，或者你取名的这个人的用神放在最后一个字上啊，那么再通过分析他的祖姓取出五行，再结合中间的字和最后一个字进行通关组合，组合出一个合理的方法来，这样才可以。而不能够像一些老师啊说这个小朋友八字他分析到没错，八字用土金，他不管姓啊，他不管这个人的祖姓是什么，他只把这个土和金补进去就可以了，那只能说对一半。所以一定要先分析他的祖姓是什么才可以啊，进行合理的组合。嗯，基本上就是这样。那么稍微懂一些的人或者学过一些的人，有一定基础的人一听就明白。我用了将近十多年了吧，效果还是不错的。那么我用的过程中有一些客户他自己要求要使用这个五个抛象法的笔画数划分法，比如说这个一二为木数，三四为火数啊， 五六为土数，七八为金数啊，九十为这个水数。有一些客户这样要求。再一个呢，有一些市面上比较常见是这样，也有一些我是这样做的。但是呢，如果你真正要用，我认为用合漏数是最靠谱的啊，这也做一个说明。同时呢，我们对一些特殊的用字做一个五行的界定。什么叫特殊用字的五行界定呢？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字啊，比如像这个江河湖海金银铜铁，那这些字它有非常明显的五行特性，如果你能从这个字上辨出来它本身所具有的五行特性的时候，那是不需要数笔画数的，因为它的象形意已经胜过了笔画数所赋予它的五行的属性了。那这时候就要取突出的来界定它的五行属性啊，就如我们刚才所谓树啊，杨、白、柳啊，有很多姓杨的、姓柳的，那这个时候是不需要数笔画数来界定的啊，直接定其五行即可。但呢，也有一些字，它其实虽然具备五行特性，但是在现代社会上来讲已经没有太明显的五行意义。比如说这个芬芳的芬字是一个草字头，那你是不是要把这个芬芳的芬字分作是属木的？未必。因为什么？它这个里边的本身草字头带有的这个字意字形五行寓意已经十分少了，那这时候以笔画数来定即可定五行啊，就要比你用偏旁部首定下来要准确一些啊。比如像这个栋梁的梁啊，包括栋木字旁的栋，我们现在说这个楼号是几栋几单元呢，那这是个木字旁，但这个栋字已经没有所谓的木的属性在里边了，不是说没有，它比较少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分析它的笔画数，除非是有一些特别明显的啊，就以突出的五行进行界定，这个也做一个说明。还有一个问题呢，以前我们也讲过，就是说很多朋友说要用这个繁体字和用康熙字典查出来这个笔画数才能用，这个也是一个谬论。为什么？易道是平迁的，社会是发展的，在你使用的这个环境，中国的环境中使用的就是简体字，那么你就用简体字就符合现在的社会常态，你为什么非要用繁体字呢？很多朋友他不明白，说这个繁体字也是经过了很多朝代的变化的，它也是从所谓的经文、小篆、大篆啊，变到了现在。每一个朝代实际上所谓的繁体字都是有变化的，那你为什么要只用康熙字典来确定笔画数呢？那你是不是用甲骨文更好呢？每一个朝代都要符合每一个朝代的特征、大的环境啊。今天我们就说到这里吧。有说的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批评指正啊。感谢大家，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再见。